pin.我们先读十四篇，就说到神，怎么样看我们地上的人？神怎么样看地上的人？我们读了这篇就知道神，他怎么样观察我们世上的人？我们看不算，要神看才算啊！神从天上怎么看我们地上的人？这个，来，大家一起读。
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。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作孽的都没有吃穿，他们吞噬我的百姓，如同吃饭一样，并不求告耶和华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，因为神在异人的族类中。你们叫困苦人的怜悯羞辱，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，带领以色列的救人从西安而出。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，那时雅各要快乐，以色列要欢喜。
这是神在观察地上的人，地上的人怎么样啊？我们看地上的人都叫什么人？
愚顽人。
为什么愚顽呢？因为灵窍不通，灵啊，都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所以这种人都叫愚顽人。愚顽人就是灵啊不开窍啊，灵不开窍，灵就摸不着神，所以就说什么呢？啊，愚顽人心里说什么？
没有神
。啊，现在世界上人不都是这样吗？说神，你把神给我看看，我就信。他还要看看神，他以为神是个小东西，他以为神是小不了，随便都可以看得见、摸得着。大家想想看，这很容易懂。神若看得见，还是神吗？那还神吗？那我们说神，神就是神圣。不可方物，不在物件里边才叫神。假如神能看得见摸得着还叫什么？大家想想看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原理很简单嘛。他要看得见他还能叫神吗？你要摸得着还要叫神吗？就是看不见摸不着，大而化之，圣而什么？
不可知，
这才叫神啊！这是孟子讲得很清楚，说大到没有办法想象的，看也看不见，摸也摸不着，说这个才哦，神圣不可侵犯，这才叫什么？
神，
才叫神啊！这才叫神，所以人才敬畏，才有敬畏的心。那愚顽人说什么呢？
没有神
啊，没有神，没有啊，他们说没有。 就是说要有也是假的，也是人造的，是看得见的，比如关公了、马祖了、啊土地了、城隍了，这些都是人看得见的，过去的人啊，他就把它弄成神，说这个是他们信的，他们就信这个。所以我们这些在灵里开窍的人，我们就明白啊，这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因为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都行可憎恶的事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所以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的利益啊。中国人就说了，自古以来传说一句至理名言，什么名言？
人不为己，
天诛地灭。
底下呢？
天诛地灭。
人要不为己，还天诛地灭。这话说的，你看多绝！这就是人。
谁说？
啊，人没有一个行善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好了，第二节就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。有寻求神的没有？神在天上看，有明白的没有？有寻求神的没有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有没有？有。你看底下怎么说？底下怎么说？你要看圣经，你不要自己说。
一个都没有。
啊，底下怎么说？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寻求神。但是寻求的是什么神呢？那个不算神，是假。寻求假神。你比如班禅喇嘛，啊，达赖喇嘛，那是什么？你们说那是什么？那是什么？
人
啊，
人，
他是人，他修炼，他修炼就可以。所以佛教有一句话：人人可以成佛，不管成佛。在我还迷信过一个道理，就是禅宗，我信的是禅宗。禅宗叫顿悟，说你的一开悟，你一明白了，马上就成佛，叫立地成佛。所以我也想
成佛，
我也想成佛。我那个时候很年轻啊，我就觉得我一悟了，我一弄明白了，我马上就
成佛。
所以人人成佛，人人都有佛性，这是佛教讲的道理啊。你要找到那个名师来指点你，你一觉悟了，马上就成佛。人人成佛，那他找的是神吗？是神吗？是佛。佛是什么？大家知道什么叫佛？
都不是，
知道吗？
不是
人啊，
不是人，
不是神，不是，不是。
中国字儿写的很好，佛字怎么写？
不是人，
这个是个人，这个
是人，
不是
佛，
不是人，
不是人，
佛人
不是人，这个字儿非常对，
这个字儿非常。
他要修成了佛，他就不是人了。他不是人，他才能成佛。什么呢？我跟你讲，按照中国的道理很清楚。第一个，中国人讲不孝有三。
无后为大。
底下句话怎么说？
无后为大。
无后为大。他出家当和尚，他是不孝顺父母，要断了香烟。
就是。
第一个他这个不能做人，他的人道就不通啊，他要出家，他要斩六根除六尘啊，他要断六贼，所以他要离开尘世，他要找个山洞去到那儿修炼。那么这种人呢，他就脱离人，脱离做人的道理。所以中国古时候的儒家非常反佛教的，儒家是反佛教的，知道吗？你们读过历史吗？韩愈啊，就有一篇文章专专骂佛教，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文人，正确的文人，正确的读书人，都是反佛教的，因为他不近人情啊。所以这个佛教就用一个佛字，所以一修佛教就不是人了，就非人，佛人加个非，佛字佛就是非啊，就不是人，这是佛教的道理。他那个是人人成佛，不是说有一个神，不是，他那个是无神论啊，最早的无神论，佛教是无神论，他不承认宇宙中有一个创造者啊，他讲大自在天有创造者，他说那是没有的，没有的啊，所以他不承认。我过去就修佛教，我对佛教道理很懂啊，四真道、四真谛、八正道、十二因缘、三无漏学、六波罗蜜，这都是佛教里头的不二法门，要修炼必须懂的啊。这佛教修的到什么道？叫空。修炼到空，空就是悟，空就是自如，空就是如来，如来佛，如来吗？如来那个如来两个字，其实人人可称如来啊，如来就是自如啊，所以这个名字就是讲人修到一个程度了，空了，什么空呢？四大皆空。地、水、火、土，这叫四大，四个都修到没有了，啊，地也没有了，水也没有了，火也没有了，风也没有了，这都没有了，这个就叫空，四大皆空，呵呵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凡你看见的东西都是空，凡是你眼睛看见的，看见的就是色。色，你只要看见了就是有色了啊，四大皆空，空即是色，就修到眼睛看见的东西都变成没有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切的烦恼都是由看得见的东西来的，你要想断去烦恼，他那个烦恼还说得多了，说八万四千烦恼，八万四千个烦恼，他讲八万四千个烦恼，都要脱离这些烦恼，你一空了，你就变成佛了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所以最后呢，佛讲涅槃，灭，灭掉的灭，就没有了，什么都灭掉了，灭掉了就都没有了，都没有了就空了，空了我这个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。他还说一个怪道理，我大概给大家介绍，他说为什么有轮回呢？因为人有爱有欲，因为有爱这个思想啊，所以才有生死，才有这些个东西，他才有轮回。只要有爱就有轮回，他叫人断绝爱，所以父母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 都断绝了，那就没有了，就完全断绝轮回。所以他这个说法很特别啊。假如你们要想研究，我可以给你们写资料。
不研究，
一研究就糊涂了，越研究越糊涂啊。所以这叫佛教。他那个佛教不是讲神，神是讲在宇宙中啊以外。在人以外有一位不朽坏的，我们讲的这位神是创造天地万有的神啊。你看保罗说得很清楚嘛，我们来看一看啊，神是这样的一位神。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，保罗说得很清楚，世界人对神不认识。22节，22节开始啊，保罗所传的这位，我们要学习这个传，我们要学习啊。这段话是传福音最好用的，这段话是传福音是点啊，就是正点最好用的啊。我常常用这段话，来从22节啊读到第31节，这一段这一大段是保罗在亚历巴谷，亚历巴谷就是希腊。现在常常演这个，因为希腊现在经济困顿，常常把那个众神庙，就那个残破不堪的那些柱子，那个东西打出来，那下边就一块大石头，那就是保罗站在那儿讲的地方，就是亚历巴谷，那个地方就叫亚历巴谷，啊，我们在现在电视上常有这个画面啊。来，大家一起读22节。
保罗站在那里，他当众说：“说对那些人而言的，我看你们凡事都敬畏神，我也尽心守候，观看你们所信赖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‘未知神’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。”我现在告诉你，
好了，24节开始就是了啊，来。
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，既是天地之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。他从一人造出万族的人，住在全地上。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，要叫他们寻求神，或者可以揣摩而得。其实他离我们个人远远，我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他。就如你们做诗的，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。我们既是神所出生的，就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众所依，心经所教导的尽心实施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，神并不觉察，如今却吩咐各族的人都要悔改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设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势力活泼给万人做可信的依据。
这一段说的多清楚了，说这位天地的神呢，从前世人瞎猜蒙昧无知的时候神不监察，说现在就是从耶稣降生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啊，就是现在纪元，大家知道了吗？纪元是从谁开始的？从耶稣降生。我们现在说2012年，那就是从耶稣降生开始的。耶稣降生以后，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 因为耶稣已经把救人的道理告诉人了，所以呢，从这个纪元开始，神开始要让人悔改。啊，以前的人啊，蒙昧无知，神并不监察。如今就是耶稣降生以后就开始了，所以纪元这个世界的立法，全世界的立法，2012年那是耶稣降生，耶稣降生以后人都要悔改，啊，神就啊，为什么呢？啊，如今却吩咐各处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，因为他叫耶稣降生了，他已经立了审判官了，他立了审判官。我们看这个立审判官这边也圣经里也有，神要立一个审判官，将来审判天下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基督。这是诗篇第二篇，来我们看诗篇第二篇，神要立一个审判官啊，在没有立审判官以前，神叫世人蒙昧无知，神并不监察啊。诗篇第二篇，这神立审判官的一个应许，诗篇第二篇讲到神立审判官的事，来我们大家一起来。
外邦以为是真的，外民为什么算虚妄的事？世上的君王必起起来，臣宰必同上帝，要抵挡耶和华，
并他的受膏者，圣审判官，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，脱去他的绳索，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主必耻笑他们，那使他的怒中责备他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立我的君在西安，我的圣山上了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我求你，你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。现在你们的君王应当行护，你们世上的长官该受到参教管教，当存敬畏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兢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恐怕他发怒，你们便在道上灭亡，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，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的。原这段神要设立一个基督，神要设立一个啊，神全世界的人都笑，都不愿意啊，神设立的都要挣脱，所以这个预言诗篇第二篇就讲到神要设立，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在神看，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，一同变为我们这个罗马书第三章说一同变为无用啊，这里说一同变为什么呢？
污秽，
大家看见了没有？十四章说一同变为什么？
污秽
，啊，诗篇十四篇，来，我们再回头来看诗篇十四篇，我是讲的诗篇十四篇啊，第三节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什么？
污秽
。所以新约圣经，神造的人应当是圣洁才有用，一变了污秽肮脏污秽，这个器皿呢一肮脏污秽，你想想还有用没用？
没用
没用了，没用啊， 一通便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啊，还有在新约罗马书还加上几句，啊，这几句呢，跟第十五章有关系。啊，我等一下再给讲十五章啊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，这个圣经前后都有关系啊，都有关联。第十节开始啊。大家注意，这个第十节以下就是引用旧约啊，那个诗篇第十四篇，就是引用那个。这个地方有很多翻译地方，他就稍微改变一下。那改变呢，也有意思的，也有意思，也有圣灵的意思啊。来，大家一起念第十节。
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
注意十三节开始说，
他们是口中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有时候的
伪诈，嘴唇里有毒蛇的舌头。满口受骂苦的，杀人流血，
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成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尝到，他们眼中不怕死。
好，就到这儿。你看这一段就是引证旧约，引证旧约，但是这个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有灰色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，这说到这些事儿，就跟十五章有关系了。现在我们回头看十五章。十五章就说明什么神喜欢什么样的人，什么样的人可以住在神的圣山上，什么人可以寄居在神的帐幕里，啊，你看，都跟嘴巴有关系，呵呵，都跟嘴巴有关系。啊，我们来看十五章，现在我讲这两章，就是告诉大家啊。好，大家一起读，诗篇第十五篇，来，什么人？
耶和华，
谁能寄居你的帐幕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
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心里说实话的人。他不以舌头谈谤人，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我诽谤邻里。他眼中藐视肥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他发的誓，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他不放在心里，不受贿赂，以害无辜。行事正直的人，民意不动摇。
现在我们基督徒要会看圣经，我们看圣经就知道神拣选什么人，什么样的人能够寄居在耶和华的帐幕，什么人能够到神的圣山，啊，能够亲近神，这是神所要的。所以十五章第十四章说，这些人作孽都没有知识，他们天天害怕，他们怕神，啊，他们过一个不平安的生活，平安的路他们不曾晓得，啊，到了十五章就说这些人永不动摇。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什么人，我想我们把这一章特别查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， 这是神要人做人的一个什么标准。大家听到了没有？听懂了没有？我们去讲解圣经，你说神要什么人能够与他同在，住他的帐幕，在他的圣山，就是神喜欢什么样的人。这个十五章十四章是说神从天上查看啊，没有完全人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什么和污秽啊，污用。那么这些人哪里坏了呢？啊，他们的眼睛怎么样，他们的嘴怎么样，他们的脚怎么样，他们的手怎么样，说到他们许多的坏处。但是到了十五章这个诗篇就告诉我们，这些人，这样的人是神喜欢，神喜欢。我们基督徒啊，读圣经就要明白这个。你看圣经看到这儿就找到了，说神喜欢什么人，那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合乎神的标准啊？你看多清楚，神说的多清楚啊！神怎么说呢？来，大家一起念十五章。
耶和华，谁能寄居你的帐篷？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
就是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心里说实话的人。好，这说三样事情，三样事情。第一个是行为正直，第二做事
公义，
啊，第三
说实话，
说实话。你看你的行为言语神都有定规，啊，我们可以达到这三样吗？
努力吧。
这大家就是这个要学习嘛，这讨神喜欢的嘛。我们教我们弟兄姊妹们怎么样讨神喜欢呢？怎么样讨神喜欢？
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说实话。
说实话底下还有一句话你还要注意，还不是嘴上说实话，是心里说实话。啊，心里啊，这个非常要紧。有的人嘴巴上说的
跟心里不一样，
不一样，心口不一样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有。
我们有时候心跟人家说一样，心里想的是一样，对不对？
对呀。
啊。心里明明很讨厌那个人，我们还说什么？
奉承话。
那还说奉承话，对不对？明明很讨厌的，嘿，就讨厌死了，来我家干什么？还说你好吗？最近还不错吧？这叫心里说实话吗？这对不对？这心口要一致。哎，所以圣经里神最不喜欢这玩花样诡诈的人。这个心里说实话就是口快心直，心里有什么嘴里有什么
说什么
就说什么。这样的人是神所什么
喜悦的，
喜欢的。哎，没有弯弯扭扭，没有曲了拐弯啊，大家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
你若是这样心里说实话的人，神就喜欢的不得了，神就要你住在他的帐幕里，神就让你到他的圣山上。这样的人永不什么
动摇，
永远不动摇。所以这个十五章这一章所有的这些美德我们都要学习，这是我们的课程，我们要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要用这些话来纠正我们的错误。我不合这个，不合这个不行。 一定要合乎这个。啊，各位组长，明白了吗？我们怎么教我们的弟兄？怎么样让我们弟兄姊妹们讨生喜欢？大家听到了没有？啊，让我们弟兄姊妹们怎么能喜欢？我今天把这个就告诉各位。你若这样，神就喜欢得不得了。还有呢，他不以舌头，什么人？馋是什么？
谄媚。
这是两件事。谤是毁谤，馋是谄媚。不用舌头奉承人，也不用舌头去毁谤人。这两件事，不以舌头馋谤人，不恶待什么？
朋友。
大家说不恶待什么？
朋友。
你有朋友没有？有没有？你说我一个朋友都没有。那你最自私了，那恐怕没有人跟你做朋友了。你总有两三个朋友吧？哎，绝不恶待朋友，只要是朋友，我们就要恩待，就要好好的待他，啊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，绝对不说邻里的坏话，毁谤邻里。澳洲这个地方好一点，澳洲比这个大陆好。大陆的左右邻居啊，大家都因为都是中国人，走得很什么？很近，中国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张家长李家传传的时候特别快。这里好一点，我觉得我们到了外国以后，我那个邻里，我那个左邻右舍，都是大家见面 ，Hello， Good morning， 就这么两句话。早晨我出去散步，见了谁的 morning， 就这个，没有什么多言多语，也不大认识，也不大了解，啊，大家只是知道是邻里。我那对门住一个新加坡人。我隔壁住个菲律宾人，啊，我后边住这个是澳洲人。那澳洲人是干什么的呢？是童子军的理事，他还请我去到童子军中给他们讲过道。还记得吗？我刚一来的时候，童子军电台还广播，啊，还有那个事儿。所以，我们不太走。走得近，反而我们现在走得近，我是弟兄姊妹们，大家都见面啊，都谈话，啊，所以这个不馋，不随火毁谤邻里，他眼中藐视匪类，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。凡是信神的人，我们都尊敬他，啊，他发了誓。虽然自己吃亏，也不更改。这个了不得，啊，这个人是坚守原则。底下注意，他不放债取利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。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，这是神最喜欢的人。这些我们都能做到吗？这都是人类的标准，人类的行为标准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很清楚地来明白这些道理。我们要努力地成为这样的人。你看，最要紧的就是心里说什么？实话。不以舌头。我们最会犯罪。不恶待朋友，也不随火毁谤，就是我们的嘴巴要特别的，不要有灰蛇的毒气，不要拿毒气喷人。灰蛇你们知道是什么蛇？灰蛇 在中国来说是最毒的蛇。灰蛇很短，一缩起来啊，会像个棒子一样，会跳起来的那种蛇，啊，在中国古时候，很多。现在这种毒蛇很少，现在看见的人都把它打死了，它就不容易生存，啊。灰蛇在中东一带非常多，啊，所以不要像这种，它还没有伤人的时候，它喷毒气。你像这个眼镜蛇，眼镜蛇它还没有伤人的时候，它先喷毒。那喷呢，它那个舌头咻一吐，那个毒气出来，先弄到你身上。它还没咬你呢，它先用毒气来喷你，所以它口中有毒气。所以这种啊，我们的舌头有没有毒气？
有。
我们的舌头喷不喷毒气？有的时候舌头有毒气啊，还离得很远就把人家伤了，啊，所以我们要小心，啊，绝不以舌头残毁人、毁谤人，也不随火毁谤邻里。这是我们每个人的守则，基督徒都要，我们拿这个作为我们行为的标准。诗篇第十五篇是一个亲近人神的人的一个标准。那么这个人呢，大家注意十四章神寻找，看地上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啊，都是飞跑行恶的人，都是口里有灰蛇毒气的人，啊，连一个都没有。那么结果有一批人是这样的人，这是耶和华所看重的。那么这种人到了十六章，他们怎么样呢？那大家注意，十六章，十六章说这些人，神喜爱他们。我们读第八节，第八节，十六章第八节，这个我简单的说来。
我见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独自摇动。
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感觉满足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我的圣者见笑话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喜乐，在你右手永远的福乐。好了，这种人将来就走生命的什么
道
路啊？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。这个十五章这种人是走生命道路的人。十四章这批人是什么人？灭亡人。因为十四章这些人，神一定把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们，他们一定要到神面前得永远的福乐，因为他们要得永生，要被选为永远中的居民。所以我们把这三章要详细的去看，看了以后我们要讲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听。十四章是神从天上观察世人，十五章是谁能够聚集。假如我们不是这种人，我们努力的改进，我们能合乎这些条件，我们就变成 神圣山可以居住的人，啊，被神悦纳的人，然后我们就可以走生命的道路，啊，我们就可以见到神的面，就可以进到荣远。这十四、十五、十六章都有关系。其实再读到十七章，十七章也有关系。十七章有一句话，我只留这句话给大家就好了。啊，我们从十四节读到十五节，来，大家一起读十七章。这一句话太好了。
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，脱离那在今生有福分的世人。你把他们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婴幼儿里就是满满的富足，将其的财宝留给他们的婴孩。至于我，我必在异中见你的面，我醒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，就心满意足。
得见你的形象啊，那个见啊，原文是得着，是个着，得着。得见你的形象是得着你的形象，啊，我们看，十四章，你看啊，第二节。第二节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什么人？
世人。
啊，我们读十七章十四节，十四节来。
耶和华，求你用手救我脱离世人。
世人。耶和华从天上看世人，世人都什么？说没有神，都是愚顽人，啊！但是耶和华求你用手救我脱离这些世人。他底下还加一句话，说世人是什么好处呢？来，大家一起念世人，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气的世人。要脱离只在今生讲今生福气的人，今生什么福气呢？大家你看他什么福气？今生什么叫福气？你用财宝充满他的肚腹，他们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的婴孩，这就叫今生有福气的人。是，你看，在香港有一个人，啊，死了以后留一大笔财产，结果他的太太就迷信一个看风水，就把他的财产迷迷糊糊都给那个看风水，结果打官司，现在那个看风水的输了。现在不能够霸占那个财产。那个看风水那个人很特别哦，他会花言巧语骗这个，啊，在澳门也有个故事，澳门有个赌王，赌王死了，现在他的太太啊多得不得了，啊，大房二房子争产业。我们台湾也有一个人，
王永庆
，对了。王永庆有好多太太，大房二房也争产业啊，争得要命。你看，这叫今生什么？
福分。
有福气的人，你看没有？你这真的，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肚腹，他们一有儿女就心满意足，死了把财产都给儿女了，结果儿女就在那儿什么打官司。那不过我们将来死了都没事儿，因为我们啥也没有，啊，我没什么财产，所以就好了。哎，也说不定你有个房子哦，儿女会争哦。 有一个儿子的很好，没人争，有一个都不错，有两个就麻烦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世人，这是世界的人，我们这些这个人的祷告，说我这个都不求，这个这么富足我都不求，我只求啊什么呢，至于我必在义中见你的面。在义中你知道什么地方吗？义中什么地方？新天新地，有义气在其中，在新天新地里见你的面。我醒了的时候，就是我复活的时候，以得见你的形象，这个得见，这个见字底下有小字，叫得着。你们那个啊，不是，我这个是印的是着啊，你看我这个是特别的，
好像不是看吗？
啊，我这个是圣经是古老的，是正确的。得着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知道吗？得着神的形啊，不是得见神的形象，乃是得着神的形象。将来我们复活以后，啊，有神荣耀的形体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啊，哥罗西书说，他要用到，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身体改变形象，和他自己的荣耀的形体什么相似，所以我们得着神的形象，啊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所以这个十四章、十五章、十六章、十七章，它的意思都是连贯的。我们查考圣经，要懂得怎么样查考，要会。我想我们把这四章圣经连起来讲一讲给我们的弟兄姊妹们。第十四章是神从天上看世界的人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他们怎么样坏呢？那就描写他们怎么样坏。到了十五章呢，神要一批人，我们要尽量的像这批人，我们要心里说实话，我们要行为正直，做事公义，我们要尽量的这样。我们原来达不到标准，但是我们有了圣灵重生我们了，我们有力量，我们能够绝对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来，啊，我们不以舌头，最要紧的就是管住我们的舌头。所以圣经里一直叫我们管住舌头，啊，然后呢，我们就走生命的道路，可以到荣耀里去见神的面。不光见神的面，我的盼望还是不光见神的面，还得着神的形象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，盼望这四章里边的经义，我们都把它抓住，抓住以后，我们讲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听，让我们有这个渴慕，